不是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就直接开始了，还是你先说？
啊，你直接开始，刚才我们在呼叫你呢，你们一直没听到。啊，你直接开始吧。
啊，好好好，有杂音，谁的有杂音？我的吗？上次是张浩师兄讲到这个，讲到这个林继宗下面的这个杨岐方会，杨岐方会啊，就是五家七派，五家七派里面的其中一派。除了那五家就是黄龙和杨岐这两派。上次张浩师兄讲的这个杨岐方会还剩一点，我接着把那个剩下的那一点贴上。一日，您上堂，您就是杨岐方会的师傅齐明，应该是好像就是齐明，直方楚元嘛，直方楚元。师问，师出问，幽鸟与喃喃，乱云喷云入乱分是如何？明月，我心荒草里，唯有入深村，唯有入深村。是官不人尊，更借一问，民便喝。是好喝，民又喝，是一喝，民连喝两喝。是礼拜，明月，此时是个人方能喝来，是拂袖便行。这个前面问的这个幽鸟与喃喃，唇云入乱分是如何？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看他村民的回答吧，就是我心荒草里，唯有入深村。我在荒草里坐着呢，就是出门都是草，就是开堂说话，这都是落草，这都是落草。但是你呢，你又去哪了？你还要辞云入外风，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些松出来的这些东西，又去了更深的地方去，就是辞云入外风呀。这就是他说的如游入深风，这是一个问答。下面的时候到这时候，他这个杨岐方会又问了一个官不人真更接一问。什么是官不人真？官不人真就是犹不利，犹不利的时候，这时候连我开口的余地都没有，这就是所谓的乖不人真。我这回说乖不人真的时候，已经是司空车马了。乖不人真的时候还哪有疑问可借？就是根本无疑问可借。这时候他要借疑问，您便喝，是曰好喝，您又喝，是一喝，您连喝两喝，这里面有好多喝，这个好多喝呀、就不一一说了。这个林他们是林继宗底下的人，林继宗底下不是常说林继财神那不是有句话吗？就是。一喝如太该饮草，一喝如居地狮子，一喝如金刚王宝剑，一喝不做一喝用。那这里面有这么多喝，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喝，那哪一个是这个太该饮草？哪一个是居地狮子？哪一个是金刚王宝剑？哪一个是一喝不做一喝用啊？诸位师兄还能分辨得出来吧？就是这地方，明两喝之后施礼拜，然后明，然后慈明说，此事是个人方能，是个人方能喝的，就是。这个事情，这个大事啊，并不是说是那些小工小气的人才能喝呆的，就是要喝呆如来家业啊，必是大工气的人。说来这个的时候，杨岐方会是拂袖便行，说什么大工，说什么这个大工气不大工气，说什么喝呆如来家业不喝呆如来家业，哪有个如来家业可喝呆？然后他这地方就是拂袖便行，就不入你这社保，我不收你这一套那个。这个人方能喝呆，那不是好话。这就是杨岐方会的这一点。这个地方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没？就是这那地方有好多喝呀，你要一一分辨他这个喝是跟这个喝是什么，那个喝是什么。这如果是这么分辨，那就是去离这个公案的意思就更远了。你还不如直接喝他。他这个这一点点，师兄们有什么要讨论的？没什么要讨论的，我就接着贴下面了。民移心化，就是村民他的师傅啊，移到心化去了，是辞归九分。杨岐方会他又跑到九分那里去了，后道俗迎居杨岐，就是后来道俗把他们迎到杨岐。杨岐是个地方，杨岐应该是在江西的一个什么县，江西的一个什么县，所以以这个地名，古代的禅师都是这个以地名来是尊敬的，什么杨岐啊、洞山啊、桃山啊、尾山、仰山啊，都是以这些地名来尊称的，就是以示尊敬。就迁云盖，后来就迁到云盖这个地方去了。说请日，说请日，请他上堂说法呀。您法医师众，你们会吗？若也会，以今日无待，会吗？就是法医念起来就问是会吗？会个什么呢？你如果不会啊，那今天就无待走到水库里面去了，就说是无待入到轮回里面去了。你如果这个事你不会啊，在道上不会的话，你就。随着这个众生又随着这个业力又去轮回去了，就这么可怜。然后他这地方就说的是这个，今日不再走入水困境队里去，何止是受请的这些人，请施法的这些人，他们走到水困境队里去了， 就是这个连法医失踪的这个杨奇芳慧，他也在主困宁堆里面呢。为什么他若不在主困宁堆里面，你怎么和他相见？还这么就是他自己说的，你会不会啊？不会，若也不会，为什么不会啊？还知道吗？阴阳，这个是阴阳，这个地名也是在江西的一个地方吧？应该和杨奇那个地方是离得不远，他们是隔着不远的一个县，他们是高安市的什么这个什么县来着？好了。云阳九右，就是右就是山洞的意思，就是云阳这地方可能是山比较多，平是阳气这地方可能是地势比较平坦，就说于说如此现成的事情，就是眼下的事情比较现成的事情，这就是他上堂示众的一段。年纪法医去问人会不会啊，哪有什么个会说，法医就是法医，还有你会的余地吗？然后他最后就说是还知嘛，云阳九去就又平时杨奇就是如此现成，这地方就算是杨奇方会的这一点就结束了，杨奇方会的这一点就结束了。杨奇方会的当时是摘录的比较少，就所以这些说的都比较少。杨奇方会来了是下面的，这就杨奇方会就说来了，杨奇方会下面是白云守端，白云守端就是杨奇方会下面白云守端，白云守端下面是五祖法眼，五祖法眼下面是圆悟客厅，圆悟客厅下面是大会尊稿，这就是他们这个杨奇这一脉他的这个传承，大概的一个传承。我把这个白云守端的这个贴一下，这地方说的是白云守端的这个悟道因缘。苏州白云守端禅师衡阳葛世子，又是汉末冠一茶陵玉禅师辟孝王猜杨奇，就是白云守端禅师。他是衡阳葛，姓葛的这个，他私姓葛呀。年小的时候他是就是学这个儒家文章的，这些等到怪就是二十岁的时候一个这个茶陵玉禅师在他那儿提起的，就在那儿剃度的。后来他就去猜这个杨奇方会啊，杨奇方会有一日问树叶是为谁啊，然后是曰茶陵玉和尚。杨奇曰闻因过桥遭街游行，坐戒甚奇，能记否？就是这地方说的是茶陵玉和尚的这个悟道因缘。茶陵玉和尚，我把这个插进来贴上一起看一下，要不然后面他说的，后面他也提到他悟道说的那个句子了，就是茶陵玉山主不曾行表，因庐山有化师志，论及宗门宗室。叫开僧问法能，法能就是法眼禅师下面的，这个是法眼宗下面的一个人。白石该人头跟进不是如何？等于白三年，就这样过了三年，一日称驴渡教，一踏桥摆啊，坐桥摆踏折了，桥摆踏折就掉下去了，掉下去忽然大悟，随送用就说接送，我有神珠一颗，就被成了乖锁，今照沉浸光身，照破山河外多，这就是他上面提到的那个他的悟道因缘做的那个节子。这个杨奇方会就是拿这个节子来问这个白云守端禅师，他就说你还记得这个节子吗？白云守端禅师就把这个句子说了一遍，我有明珠一颗，举杯成了乖锁，今朝沉浸光身，照破山河外多，其笑其己，就是在那哈哈一笑，哈哈一笑就起来走了。他起来走了，这个白云守端是傲然啊，他不知所以，不知往然无措，这就是往失往错，不知所以了，通息不灭，一晚上都睡不着，就这一点点挂碍，一点点挂碍，他一晚上都睡不着。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咨询之天还没亮就去跑去敲门问这个杨奇方会这个事情了，他为啥笑呀？笑里面究竟有什么神奇玄妙？究竟有什么玄机呀？无非就是问这个。恰好十分岁暮呀，就大概可能是年关将近吧。年关将近的时候，他们那可能有这个习俗，就是唱这个猜戏啊。猜戏是大概就是一种耍杂耍呀，或者是这种那个杂技一类的这种戏曲吧。它地方戏，这是一个戏。如见昨日打乌摊着嘛，你就是你见到昨日的这些小丑了吗？打乌摊着就是那些演戏的小丑呀，你见到他们了吗？然后白云守端就说见了。见了杨奇说如一出不进去是不害曰意志如何，曰屈安人笑如怕人笑，就说你都连那些小丑都不如，他就说那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呢？然后杨奇说他 他们都喜欢别人笑，你就怕别人笑。你为什么怕别人笑呢？心中有疑问，还有这个羞耻心在，或者是还有一个被人笑在，就是还有人见我见，还崴然的在这里面呢，就是还有这一份挂碍在，根本不是说是那个戒他那个茶陵玉的那个戒子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是茶陵玉的戒子是没悟到还是什么，根本不是这个问题，也不是他这个戒子里面更有什么神奇玄妙，就一听别人大笑呀，就立马就起疑情了，立马就开始怀疑自己究竟这个悟的这个是不是合适的呀，是不是对的呀，他就有这么一点点这个挂碍在。然后这时候一说的时候是大悟，这里头说大悟呀，就是其实就是捅破一丝丝那个吧，捅破一丝丝窗户，这地方没有什么，这地方看来很便利，就是以后不受人埋啊，不受人不受不再受别人这个欺瞒了，别人老爱用各种这个机关来算尽一切的东西，但是他就不被这些机关重重的东西来所瞒，不被那些外界的那些神色名利所瞒呀、啊。今世久至，虽有如浮，圆通那就是圆通居那才是，举住成天，成天是个地方，就圆通居那才是啊，就把他举荐去当这个成天的这地方去入持去了，声名既盛，名声越来越大了，又迅居圆通。后来又到这个圆通这个地方去入住了，还有这跑了好多地方，自己法华轮门呀、新化海会啊，和这众云集这些地方，他都有这个都有上堂开示，就是他有个那个有个白云守斋禅师的这个广录呀、啊，里边都有收集到一点点他在这种各种地方的这个开示，这是白云守斋禅师的这个悟道音乐。说有这个圆通居那禅师，圆通居那禅师这。也有一点点这个是是指月录里面记载的一点，圆通居那禅师，我把这一点点它贴上了。阳气有什么特点？风称流快，你就说是五家七派里面为什么有阳气这一块是吧？是这个意思吧？是这个意思啊？你说阳气有什么特点？哎呀，这个特点我真说不上来，为什么说是五家七派就分了分到这村民下面就有了这个黄龙这一派和这个杨奇这一派，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他俩就可能他俩比较厉害呀、啊，或者就是他俩其实当时怎么说呢？比同时期的那些禅师们更有手段，手段更为就是恶辣该锤吧，热了所谓的这个恶辣该锤啊，拿上去敲尸学人，就是你如果再说是他为什么风流成派，这地方说风流成派的这个原因。好像不好说，咋说啊？你说伪山为啥伪阳宗为啥就是这个分出来一个成为五家里面的其中一家，灵吉宗为什么成为灵吉这一家，为什么分为这五家，这个好像不好说，呵呵，这个不好说。姚师兄啊，你有什么观点？你觉得他这一脉是什么特点？可以独成一派，你可以说一下，要不要上来说一下？我也不懂，所以都贴上来一起学习着呢。这个地方真不好说，他因为他后人对这个各个宗派是有分别的这个研究的，就是不同的宗派它的特点啊，它的这些阶级的手段啊，都是有分门别类的研究，禅风变了，是不是？他还是灵吉脉这一下的，你说是禅风变了，禅有风可变吗？禅有个风可变吗？你这么说，哪有说是特定的一种风格或者不是这一种风格的这个称之为禅呀、啊？是这样吗？就是因为后来他们各家用的手段不一样，个人的这种表现想方式不一样，所以后人把它就称之为这一种风格那一种风格。人家那哪有这些东西啊？人家连这连禅都没有，更不要说是风了。所谓说禅风呀、啊，说风格呀、啊，都是我们这些学子呀、啊，或者后面的这些学人去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就是给他们扣个屎盆子啊。听起来是好话，五家七派听起来是好话，其实是给他们扣屎盆子。这个屎盆子呀、啊，别说它是那个有好有坏，你如果有用的着的时候，这个屎盆子扣上也有用。怎么用呀、啊？就是做接生利物用呀、啊，就是接引众生用呀、啊。就所谓的这个门派吧，你说这个门派的特点，你说这个立门立派有什么必要吗？真有什么门派可立吗？没有什么门派可立，但是这是根本不废除任何门派。 如果是这些人需要这个门派，来先给他立个门派，就为了接引这样的众生，就是因为众生需要，就是因为大家都需要，所以他才成为一个派。如果大家都不需要，这个东西也没必要立，就是这是神事。有事情我就把这个说来了，那我就接着往下挑。如果还有啥的话，打字都行，直接上来说也可以。就是圆通居纳禅师的这个，他不是把那个把这个白云守斋请到那个白云守斋请到成天去了吗？以愿师让师呀，就是把这个职位让给这个白云守斋了。这是在指约录里面记载的，在五灯会员里面这些并没有记录。以愿师让师，那出东堂，他就在东堂里面待着去了，他也不做这个守座或者不管事了。没多久，纳宴嫌弃，就逃厌烦了这种无所事事的这种吧，他就厌烦了这个。郡守来的时候自成客情啊，就把这种情况都给这个郡守说了一下，然后太守侧目试试，就侧着眼睛看这个白云守斋。他本来是客，是圆通居呢才是把他请过去的，但是请过去呢他就变成了主。所以这时候这个太守啊，他也不高兴。郡守就是一方地方的这种官员嘛，他有这个生杀权力，他比较大，他还不喜欢你在这就相当于鸠占鹊巢吧，你这个外来的人既然站到这地方来到这个，所以就对白云守斋的这个态度啊特别的恶劣，侧目呀，就很鄙视吧，很鄙视的那种很嘲笑的那种眼光吧。哎，白云守斋也不怪他，就是唯唯而已，唯唯而已。世俗之人大多是这样。明日生恶，第二天生恶，就说了，西法院禅师有节啊，法院他就这个白云守斋禅师啊，就举了法院禅师的这个节子，难是浅情难，就是这个事情难浅呀，就是情深至格呀，这些情爱啊是很难浅除的，很难浅除的。情尽缘明亦语寒，就是这个情爱之根尽了的时候，就是十方圆明，十方圆明亦语寒，就说的是形容的这个圆明，方便浅心犹不是，就是拿这个方便呀、啊、去浅出这个人情世故呀、啊，更不是了，更出方便太不得，把这些方便舍掉也太不得了。大众且道，情这么深浅呀、啊？就是这个事情怎么浅呀、啊？就是人情世故吧，这个就是人情世故。他受到这个圆通居纳禅师的邀请，跑到这儿来了，然后圆通居纳禅师又受不了这个了。然后就又给太守在这相当于是打小报告了，太守也不高兴，然后他就上堂说了这么一段话，然后就说那这个事情怎么浅呢、啊、好吧，你这个事情不好浅，我现在就给你浅，喝一喝下座不包去。他背着包直接走了，你不是请我来的吗，我现在走了，好吧，这个位置让给你，你就高兴了吧，大家都高兴，太守也高兴，这个圆通居纳禅师也高兴。这就是浅出事情啊，就这么浅，我不跟你在这掰扯，不跟你在这搅和，不和你在一块，就是众人行处我不行啊，你在这一群在这聚集在这围绕，我不在这围绕了，这不留没有姻缘在这，我就不留了，又不留了，没什么大众一惊，买之不可呀，都挽留不了了，他就都走了。事情啊，事情为垢，是啊，就是这个呀，你说的是事情为垢，我说的是我刚才说的是什么事情，我应该说的是这个人情世故，我说的是人情世故，我说的是人情世故，这个为啥说是人情世故，你说事情是合适的，事情为垢，这个是合适的，我说的人情世故是因为他受到这个圆通居纳禅师的这个邀请才到这儿来的，然后由一切这些人事的事情吧，然后闹得各个大家都不高兴，大家不高兴那好吧，我就走了，走了不就行了吗，走了你们大家都高兴，我也高兴，何乐不为呢。所以他用这个说这个情难浅，说事情一样，情深为垢，情深则日隔嘛。还有这个205559024065YY 这个是谁呀、这就是他在那个他在那个成天，他在成天的一段和圆通居纳禅师的一段功能。这个地方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什么要说的，我就一直往下贴，大家有啥前头的或者后直接上来说也可以，直接打断都可以，打字也奇怪是中间的还是前头的，只要是提到的都可以说。请问如何是否是居，这是个区还是居来着，区汤无冷处，区汤就是水深火热， 就说的是水深火热的地方，火焰山吧，就比如说是滚汤滚滚的这个汤呀，这地方哪有冷的地方呢？没有冷的地方，就冷。这个需要解释吗？这个要是解释的话，哎呀，这个要是解释的话，解释的话没有这个吃汤不能出这个话好，也可以解释，怎么都可以解释。我说一种解释吧，就是如何如何呀？就是吃汤不能出，大家都是吃汤，都在水深火热中里面的，都是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的相，还哪有捡到一个？你捡到一个不是佛的，你给我找出一个冷的地方来，就是从这个佛里面，你给我找出一个不是佛的人来，不是佛的来。根本找不出，所以就叫吃汤无论。这种解释啊是很软绵绵的，没有任何力度，没有任何意思的，但是它也是一种思路吧，或者就是如何是否吃汤无论处，没你挑选的余地，没有你拣择的余地，你在这拣择什么是什么的呢？哪个不是佛呀？就是此生一在还有那个像何处奔长安啊，已经在这个吃汤里面了，你还非要找一个冷的地方，能找着吗？找不着呀。这个就这么说，大家也可以有更好的这种那个说这个的思路，可能更好。就是这个问如何是佛呀，如何是佛法大义啊？意思是本来就是，去汤无能处，本来就是，可以这么理解吧？本来就是个什么呀？你说啊，本来就是个什么呀？这个歪歪这个，你要不要先？说一下你知名或者是什么，就是说你说个本来就是，你说我再问你本来就是个什么，问着你呢啊，我继续切下面吧。问如何是佛法大义，哎呀，水底爱葫芦，哎，水底爱葫芦，葫芦不就一直起来了吗？能爱下去吗？爱不下去啊，这就是佛法大义吗？这不是说是佛法大义了，这地方没有佛法大义可言，哪有什么佛法大义可言，没有佛法大义可言，就是大家后来的人啊都在这地方开始问了，就是这个禅宗到中国以来，从这个达摩一直到六祖大师，后来下面这些，这都一直到从唐朝一直到宋朝去了，问的这些话呀，就越来越没有，不是从自己心里面问出来的，就是只是为了问一个这个问题，觉得这个问题回答了可能就是有点正胜呀，或者有点缘由的那种心态了，不再是说是真正儿八经疑惑到这个地方。那像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问如何是佛，他就是疑惑在这个地方，他在这个地方疑惑，所以清晰一点就是地如电视，或者就是青苔对面非佛而何，非佛而谁，非佛更是谁呢，就这样回答的时候，他把他的这个疑情就洞消了。但是越到后来，人的这个问题根本不是因为疑惑才问出来的，就是只是为了问这个问题而问，所以就是后来的回答有些就是行天博士术，或者是公山水上行，这都是给你一个无理路的这种话，让你截断你的这个妄想。你现在问如何是佛，这正在打妄想呢，正在打着妄想呢，并不是说是为了对这个如何是佛有个疑惑才去问的，就是因为只是在这打妄想，所以后来的禅师回答是五花八门呀，无理路的话就多得很，他们都是为了截断你的妄想，截断你的这个那个什么有意思啊？钟云杰，哪个有意思啊？如何是佛法大义吗？哎呀，这个也没啥意思，佛法大义，佛法第一义啊，这都问的人多了，所以叫坐久成痒，问的太多了，就成了一种积劳了，没有任何不痛不痒。不痛不痒，接着往下贴。还有如何是祖师义，这都是一类的问题。如何是佛，如何是佛法大义，如何是西来义，如何是法第一义大义，这都是同一类问题。这么问来问去，成了一个干屎局，没有任何意识。鸟飞兔子，鸟就是天上飞的嘛，兔就是地下走的嘛。这和祖师西来义有什么相干吗？没什么相干。这个没什么相干的，正是祖师西来义。就是你不要拣择啊，不要拣择这个是祖师西来义，那个不是祖师西来义。在这里面拣择什么呢？就不要像这个祖师来处讨。祖师来他也不，祖师来，祖师不来你也没有少任何的。祖师走了你也没有，祖师来了你也不会多任何的。不要在祖师这讨，就是不要向外求，向外求什么？我接着贴后面的。问不求助甚，就是不求助甚，就是心不外求了呀，不正己定，不光是心不外求，连这个寥寥灵知都不在，不去执着，这人家不是那僧本分上事呀？如何是那僧分上事？就是如那僧本分事呀？是四岁不堂， 就是你这个也不听，那个也不动，莫不非是死鸡一排不成，坐在这个黑山背后不成，就是死水不成吗？就是别那么气势如何拽下你，就是我不这么气了，我不死水不死水不藏龙了，活泼泼的起来应急接物如何？他说拽下你，你先别被这个众生接了去拽下你，就是还有个那么去可在呢，还有个那么去在呢，记得我下次到七贤，七贤也是一个地方，就是后来他又跑到七贤这个地方去了，上堂成天。成天就是说的是，不是刚才说的是圆通居那才是把他请到成天去了吗？请到一个地方去，他们当时他们以这个地名来说自己，就说是像这个大慧宗稿，像这个圆悟克勤，他就自称妙喜啊，或者是进山呀、进山还是夹山来的，他就以这个地名自称，他里面的好多这个地方也是一样，成天就说的是他自己，他说是他自己，他被接到成天去说。开堂说法去了，然后他就说天子开堂以后啊，就我的开堂以来啊，见安排些歌童来南山东歌西歌啊，就是自从开堂以来就一直在说歌童，我们现在也是在说歌童，东歌童西歌童，就在归宗开县外山外宾还是外山打跌了，就是在这个归宗也是地名，开县也是地名，外宾也是地名，这都是后来他那个去过的那些地方，或是之前去过的那些地方，都在这地方打折了，把那些歌城都通通打折了。今日到三峡，或者今七峡七前就是三峡，今天到这里，大四凌驾一阴啊，就是马上要嫁了之后得了这个婚前的抑郁症的这种状况一样。你让我在这上床说法，我就好像扭扭捏捏，我得了抑郁症了，我这个也没法开口说话，也心里不自在，有时候自作手脚不干，就是手脚不灵力，就是手足无措，你把我逼到这地方说说东说西说歌腾，我都手足无措了。说什么歌腾呢，这地方到这地方说歌腾呀，就是改快洗那个法堂去吧，改快洗那个法堂，说东说西都是说歌腾。圆悟克勤禅师就说是昨日那么事不过己，今日那么罪过一天啊，就是昨天那么说的时候，昨天那么东扯西扯说歌腾的时候，但是事不过己，因为大家把我逼到这个法堂上了，逼到这个堂上，总不能不说什么，总不能一言不说，或者是默默不闻。大众来问的时候，还是要有言有语，有问有答。但是昨天那么说呀，昨天那么说都是迫不得已。如果是我今天还是这么说东说西说一切歌腾的话，那就是罪过弥天了。就是心中有疑问，有一个见解在呀。就有一个就是只有一个这么解的理会的这个思路在啊，这就是罪过弥天。就是我们开这些公案的时候也是一样，今天这么可能有可能是这么说的这句话，明天有可能说是那么说的，不说是今天也那么说，明天也那么说，如果是这样，那是死在句下，那就叫罪过弥天。希望大众不怪福为真传，大众都不要怪哦，莫怪。这就是他的上堂开示，他的这些白云守斋的这些上堂开示啊，因为到后期的时候，到这个后期，像这个临济后面的这个杨岐派啊、黄龙派啊，甚至到他下面的圆悟克勤这一趟呀、一直到那个五祖法眼，或者他们这些就是上堂开示，或者说是这些疾风对打，越来越文采越来越好了。就这些好多到大概是当时的时代背景，就是他们的那人太多了。文人墨客太多了，就是整个社会的文化气息特别浓，然后这些禅宗里面的东西就是好多都用诗句来描述，诗句描述的太好了，把那些真正的东西到我们现在开的时候就觉得文采把里面的这个真道啊就掩盖了，它这个文采更重了，不像是禅宗刚传过来的时候，那时候比较质朴，说话比较直接，说清说净，很简单，很明了，而且说的都是大白话。后面到后来的时候，这些一问一答，动不动就是这个诗句那个诗句，哎呀，他们的那些语录里面，像这个白云守斋的这个语录，还有什么杨岐方会的他们的语录，那个语录里面上堂开示所有的这个对答都是用诗句，所以很难看了，就是到后面的这些东西啊，越来越难看了，但是。也不妨碍里面有精彩的地方，也不妨碍有里面有的人，不妨碍。这就是他的上堂开示，接着往下贴吧，都是些上堂开示，再没有别的。上堂鸟有双翼，飞无远近，就或远或近都在飞嘛，那有什么差别呢？ 没啥的，道出一遇行无前坏，你那身叫行常延迟放逐放逐进道之友，即使上林是为什么却气急不见道，人无远虑。这个说的是啥呀？这个说的就是平时间行之坐卧，定是在这个道中呢，所以叫进道之友，无时无刻不在道中。等到这个生死来临的时候，这个道就不见了。为什么道就不见了？就是为什么却气急啊？就是被这个生死所转了，被这个痛苦大分开的这种痛苦啊，被这些外境所转了。这就说是到这时候就不知道了，连道都忘到一边了，就是缘无可听。他说的，等他说一派这个孩子啊，他离开这个五祖法院之后，就去到外面，他得了风寒了，得了风寒，发现这个平生的这些言句啊，佛法义理啊，财的财务的道呀、啊，一点点都顶不上用，没用。不说是对治病没用，是说他发不起无上道力来了。就这时候他的那些道啊，已经扔到一边去了，被这个病痛所替代了。根本并不是说是他的那些道不能抵这个病痛，不是说是这种想法，就说是他被这种病痛夺了去了。他并没有用这个自己所悟的道呀、啊、去解决这种病痛的这种、没有这种想法，不是这种想法，他就说是不能用不上，所学的这些东西都通通用不上了。所以这时候他就又回到这个五祖法眼那去，又回到五祖法眼那去，才闻这个鸡叫悟道嘛，就是说的是行拂小鱼本无事，只要豺狼识了声呀。本来是五祖法眼给一个提醒，给别人说的，给一个当官的说的，这个当官的呀没记录，旁边的这个圆悟克勤却记录了，他在这句话上悟道的，就是之前所我们所之前他说的那些佛法义理啊，到这个生死关头的时候不灵用，就我们现在说的也一样，我们现在说的这些到生死关头根本不灵用，不灵用怎么办？那就修行呗，尽力修行就行了。所以像那个香严之前也是一样，香严之前他就是他在那个去北山那之前呀、啊，他在那禅师，他在另一个禅师那出家的，然后在他的麾下是问一答十，问十答百，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问什么都跟你说的头头是道。在北山的那地方，就问了他一个父母未生时本来如何是本来面目，他答不上来了。然后用自己平生所学的这些知识呀、啊、义理啊，都答不上来。他就说是，我从今以后也不开坛，也不修道，只做一个吃粥吃饭菜，就是也要把这个大事了却，他就把这些柴啊道啊全通通放下了，只是一心在这个仪情上，就是只是吃粥做饭劳作而已。所以他后来才有这个几年之后才有这个积竹子悟道，拿着劳作的时候。把这个瓦片扔过去砸到竹子他才悟道的。这就是香烟之前的这个就是这地方说的意思啊，就说是平时都在道中极道上领事，为什么却气急啊？就是那时候却不见道，却无影无踪了，就是跟着外境跑了，就是功夫不得力啊。这就是他让人提倡人，就是提醒人做功夫呀，赶紧做功夫呀，不见到人无远虑近忧呀，直到死亡来临的时候再去做这个功夫迟了。上堂，天空之内，宇宙之间，终有一宝秘在形骸。这个句子应该是别人的，他在这引用了。终有一宝秘在形骸，大众眼在鼻上，脚在肚下，知道宝在什么处呀？这眼睛本来就在鼻子上面长着，脚就在腿下面长着呢。你说这个中间有一宝秘在形骸，这个宝在哪里呢？梁九云，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匆匆。人面不知何处去，这就是问的宝在什么宝在什么处呀？桃花依旧笑匆匆，这不桃花脱处了吗？这宝在就在哪？就在这儿呢，在哪呢？桃花依旧笑匆匆，就是他前面说的，眼在鼻上，脚在肚下，宝就在这里面，更不在别处啊。就是这一段上堂开始，那师兄们对这些有没有？什么要说的或者是要讨论的，我就没有，我就接着往下贴。这都是上堂开示跟积分对答句，积分对答就是两有问有答，因为上堂开示呢就是上直接在那说给你指点，就直指上堂。 不知道将此身心奉承下是的名字。圆通则不忍，圆通还是说的他，还是说的这个白云守则，就是他肯定又是跑到圆通这个，然后所以他就说是圆通则不忍。他不这样，他不把身心奉承下，他也不去报佛恩，他就只是什么呀，十条野菜何根主，玄真生柴待叶烧，就是刚挖的野菜连根就煮着吃了，采的这个柴呢带着叶子就一块烧了，就比较粗糙吧，这是算是比较粗糙吧。这说什么呢，这没什么可说的，就是他不这样说了个以前人说的将此身心奉承下是个暴风，我不这样，我怎么样，我就是没有个身，没有个心可奉承下，也没有个恩可报，他这地方他在这地方报佛，所以他说十条野菜何尊主，这里面还有意思是佛见法见在吗，哪有意思佛见法见在啊，没有意思佛法在，又不利，就这么自在，所以他才能这样。接着往下贴，上堂杨月赵松风推到这里，还有漏王怎么梁九云黄天无亲啊，就是天地不仁以外物为刍狗，这个地方我就解释为天地不仁以外物为刍狗，还有漏王怎么对的，这个我贴一个另一个公案吧，我贴一个这个林济当时去理这个里边这个达摩塔的这个功能，和这个其实是一样的，和这个是一样的。他这个就是说是还有漏网之鱼，风吹到这里面还有吹不到的地方吗？就是晚上江边的这个江风呀，吹到这里来了，还有哪些地方是吹不到的呢？就是夹山桃呀，后夹山两岸风雨后，打气何处避财虹呀？就是两岸都是桃花，还有漏网之鱼吗？哪有漏网之鱼啊？没有漏网之鱼，所以叫黄天无心啊。就是这个风采不会有轻有疏，说是把你吹到这里，把那个吹不到这里，只有人心才是有吹有轻有疏，有远有近，有这个差别。人的心有差别，道哪有差别？道不差别，无不周变，就是说是只有人心在这分轻分疏呢。所以他说了个梁九云黄天无亲，这就是大道破然吧，没有什么亲疏可言。这个说的是灵济，我贴的这个是灵济的这个来说，灵济是到达摩塔头就是开塔的这个塔主，开达摩塔的这个塔主，他就是问说先礼佛先礼祖，灵济说佛祖居不礼，对，佛祖与长老有什么冤家，就说是佛祖和你有什么仇呀，你为什么不理人家呀，灵济禅师拂袖便说，后来又有一个禅师好像在这地方下了一句，佛祖与你这个塔主有什么亲啊，佛祖和你有什么亲啊，和你有什么关系吗，没什么关系，这就是所谓的黄天无亲。接着往下贴，上堂入林不动草入水，这算是好功夫了吧，就说是没有动的余步，一点点都不随外境走，算是很好的功夫了吧，就是说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就是这个入水不动波，入鸟不乱行。大众，这个是拔来放牌的手脚，切得那次呀这么深和这么深呀，这个是把着绳放牌走的这个手脚，还没有了却啊，那次呀怎么样，一手拍成天翻海月求之际，拔了波乱乾坤见太平，就是翻江倒海才见这个正儿八经的太平，并不是说是死寂一排在那，这个也不动着，那个也不动着，这叫太平，并不是说，就是那只是做功夫的一个阶段，就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你不要一直这样，你还一直有个境可牵你，有个念可让你转，你如果是一直是这样，那就是相当于是入林不动草，入水不动波，做的是压念的功夫，白石压草的功夫，直到后来就是翻江。天翻海月求之际，八乱乾坤见太平，据说是大闹天空，也是一丝一毫都没有染血，没有动的，就是所谓就是人家那个源头问梁山圆观禅师，问梁山圆观禅师前面的那些就疯了，什么死水不藏龙呀，家庭来访是如何呀，世道不为安，这些他就说到后面说是清秋岛月是如何，清秋岛月就是现在说的这个八月掀翻海月波乱乾坤呀，然后梁山圆观下来就抓住他说，莫叫失去袈裟脚，连袈裟的脚脚都不要失去，就是大风大浪来了什么的，连袈裟脚都不会失去，这才是正儿八经的太平，这才是正儿八经的如如，并不是说是坐在那里面枯木寒烟的那种，就是说的这个。接着往下贴， 在上堂开示的没有什么多余要说的，好像上堂开示就是这样，翻译过来就是这样，不翻译甚至更好，不翻译读起来更有味道。上堂既求自爱助病简，多情未了，情居动变成伪送，乐得情虽然如是，莫道无心便是道，无心犹隔一重关呀。前面这些说的既求自爱助病简，多情未了，这些都是说是就是无心而成，就是自然到无心这一步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就是只是个吃饭，就是穿衣吃饭，更无别事，就是饥来吃饭空来的。不要以为这个就是道，不要以为这个就是道。虽然如是，无心虽然如是，就是莫道无心便是道，无心隔得一重关。无心隔的是什么一重关？就是还有个无心在啊，你还有个无心在，你还有个穿衣吃饭就要在，你还有个不这样在，非要这个落清闲这样，还有个这个在，就还有个无心可在。就是摸到无心边，到无心一关一重关，就是不要住在这个无心的这个地方。虽然说无心这个地方呢，也到这地方也不易，但是到这地方就是有佛自己走过，无佛自莫停留，不要在这地方住过，不要在这无心的这地方。这地方这时候还说，这就是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即是，就有心即是无心，无心即是有心，这就是踏破无心。毗卢顶上的心，毗卢顶上心，就这么行，踏破毗卢顶上心，所谓法身向上呀。那些名词都多得很，法身向上呀，什么做牢乖呀，这一类的都是这样，就是说不要住在这里。释尊云：一佛不得水，木佛不得火，金佛不得龙佛。这是赵州语录里面的话，它下面还有几句：拈一茎草作丈六金身呀，像丈六金身做一茎草用啊，烦恼即是菩提啊，这种它是赵州开示语录里面的。大众：赵州老子十二句邪骨跟真真呀，八万四千毛孔一时抛向众生怀里来呀，就是赵州成语这句话呀，就是把这个赵州的全部的气概全部抛到你的眼前了。连同今日路见不平为古人出气，就我今天路见不平为古人出气给你指示出来，就他那么已经他不早都给你抛到你的主人的怀里了，你主人自取不实呀，你自己不认识，不识取不认识。我今天路见不平给古人出气，给你再给你在这地方敲出来，他又把这个地方敲出来，又抛在你的面。即使我快传承也，就是海月贵面主微信前途。后面所以后来人家这些诗有太多了，这些诗让我们现在读呀，真是不好理解，因为我们都是学这个，根本不是学这个的。人家以前的那些人都是学这个四六文章的，开口就说这些话是很平常的、很正常的事情，就跟他们说大白话一样，就跟我们现在说大白话。但是你让我们现在去看这四六的这种诗词啊什么的，这就隔了一重，更远了。所以你如果不喜欢他，可以完全不看，不喜欢就把它放过去。他们那些诗词，未必见得有多好，不要在这上做文章。不看看可以不看看，清浅如何解？是无心吗？你说的清浅是什么？你说的清浅啊，我想起楞严经，还是内受幽浅，又是法身分别隐士。你说的是这个？你说的清浅是什么？他说，你要不打字或者上来说，清浅不是无心呀、啊，他这地方无心就是一切，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吧，不住着，他这个地方不住着。这些都不住着，但是不住着你还有一个不住着在啊，别以为不住着就是一个就到家了，不住着还有一个不住着在，就是还有什么东西可让你住着了，哪有个东西可让你住着，你有个东西可让你住着，你才说个不要住着它，不要住着它，不要住着，不要住在这上面，还说这个话。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可住着的时候，那还说什么无住着呀，连这个无住着也不要，是这个叫无心。你说的清闲，清闲可能不是无心吧，清闲怎么说是无心呢？清闲有时候忙有时候闲，这算什么清闲？这不算清闲，要谁做实也有个清闲。我不知道你这个话说的是哪个公案，大概有印象但是彻底忘了，大概有点印象。你要不要上麦说台宏伟，或者把要谁做实的那个公案贴一下也可以啊，或者把他的那个公案贴一下都可以。我接着往下贴。台师君，你有什么说的就可以打字，或者说都可以啊。行，没切来。释仲云：佛身充满于法界，普现一切群生前，随缘改复弥不周。这个随缘改复弥不周，就说是我们的这个法，我们的这个佛性啊，弥不周变，就是真心是无所不周、无所不变的。就是前面说的是黄天无亲，黄天无亲就是没有任何间隔，没有任何隔碍，没有任何隔阂，这地方就叫黄天无亲，也就叫弥不周变。他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常持此菩提座，就在这个菩提座上呢， 大众这么深说的随缘改复的道理啊，比喻一台纸，比喻一台纸间经大地海天根据一时应得周足，未尝动作一毫头，便切坏作随缘改复。常说比如山僧逼着受法华请，受法华就是法华这个地方的信众跑地方去了，那不是前面那个里面贴的时候也贴到了，他就说受法华请，法华是弟弟。如山僧逼着受法华请，三次与大众相别去，宿松县里开堂了，方归院去，直到还离此座也无，就是他从这个地方说法来了，然后要去别的地方去了，那么我还离开这个法座了没有，离开这个菩提座了没有，不是说是佛身充满于法界嘛，不见一切群随缘改复弥不周嘛，而常出此菩提座，那我现在说法来了，我要去别的地方开堂说法了，那我还离开这个法座了没有啊，离开这地方的这个法座了没有，这道理如果说是离开了这个法座，那就是世地流不，这就是世俗之见，就说有说无，这都是世俗之见，这道不离这么深是个不离的事呀、啊。如果说是我没有离开这个法座，那怎么才是你见了什么，我就是见了个啥才说这个是不离法座呀、啊？那到无边差经，不要说是无边差经自他不隔一毫的，这个应该是也是经文里面的话，无边差经自他不隔一毫的，就毫无隔碍，时时不定，始终不离于当面，这是用经里面的话说。你说我不是没离开这个法座吗？难道就是说是？始终不隔于毫端，始终不离于当念，是这么解释的吗？是这么说的吗？又莫是一切无心，一切一时之变吗？若那么，真是卓棒打月，到这里只需悟识的，悟后更需于人识的。你到既悟了便虚为，何须更于人呀？就说是这个地方，不要说是这个时时古今自他不隔于毫，也不要说是什么时时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无边差经自他不隔于毫的，就是连这个都是卓棒打月，就把这个打掉，你还有个不隔在啊，你还有个不离在啊。当时说起不隔，这不是有个那个有个禅宗的那个，有个不知道哪个禅师呢，他就问那个禅师就问你那里那个地方的禅师们的法道如何呀？还是问什么？哎呀，那个车是我忘了，他就回答了个不隔呀，就是你从什么地方来呀、啊？他说不隔还是什么？就是我从别的地方来和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有什么隔碍呢？没什么隔碍。然后这个应该是道路开始吧，就是在这地方打他，你还有个不隔碍在啊？你不隔碍又跑我这儿来干什么呀？更跑我这儿来干什么呀？就没必要跑这儿来，这就是不隔的这个，他还有个不隔在。是他不隔于毫的，就是这个正是要打掉的。到这里只需悟识的，悟后更需人识的。悟后更不是空空的守着那个悟，直到今悟了便虚，又何须更于，又何必更虚于人啊？就是还是要在随缘接悟、因缘接悟上这个消磨，并不是说是悟了便虚。我们不是常说嘛，更不是说是一悟便虚，还有习气在啊，还有无识的这种恶习在啊，所以才要人事上这个把它给先磨光。但是你如果不发明心地，你连这些习气都不知道，连这些习气都发觉不了，那这还怎么没法做？所以说是未明心地之前都是盲学瞎练，都是盲学瞎练。心明心地这时候才是修行正路，这才是上了修行路而已，才是知道怎么修行而已。就像我们的心中心的一千座，就算是千座之内啊，开悟了见性了，又有什么了不起呢？没有什么了不起啊，有什么了不起？一千座就是远远超。一千座的利益是远远超过了这个开悟见，就是所以从中间呀、啊、打几百座之后，觉得自己明白了，再断座不打了，就是很可惜，就开悟见性算个啥呀？不算个啥，这时候才是修行正路而已，才上了修行的路啊，明白了怎么修行。所以说一千座不管啥时候都，起码这个一千座一定要打下来。如果这个都打不下来，你说悟说白呀，真是笑掉大牙。若悟了于人地，当离真悟到底，真悟到。几个人就是横说竖说都是结归第一义，都在第一义上说着呢，他连这个第一义也没有，他自有出身之路，不为瑕疵邪人言，不光是伤害了别人的法身慧命，连自己也都是伤风害手，带累自己出头不得呀。你看我杨奇先是问慈明，哦，谢谢，他就举这个杨奇和这个慈明的问答呀，就是刚才之前贴的那个杨奇方会的那个，刚才贴的那个杨奇方会的，他就举这个例子，举杨奇方会问先生这个幽渺与难，慈云如来分是如何？佛性方特里如幽如深空，定云观不人中，更见一万。十问便贺，定云好贺，十问又贺，先是一贺，十问乃两贺，先是随礼拜。就是这是举了 举了杨西方会和慈明禅师的这个一段问答，他用这个来说人家这个，说人家这个如何是这些悟道了的这个策略，就是如何是自有出生之路，他用这个来说。大同须知，悟了育人者像十字街头与人家，却在千手顶上千峰顶上握手，但千峰顶上相逢，却在十字街头。所以山僧常与宋曰：他人住处我不住，他人行处我不行。这不就是刚才他说的吗？圆通居大才是把他叫过去的，他是说他们上堂那个郡守啊，郡守又不高兴，居大才是也是倍感寂寥，所以他就说：你们既然都在这儿，那就是你们住的地方我就不住了，他人住处我不住，他人行处我不行，你们在这行我就不行，我在这行。不是为人难共聚，让我把这个提取。对对对，就是这个。他人住处我不住，他人行处我不行，不是为人难共聚，大都资素要共兼。字就是有些是白衣，有些这些人分得很清楚。他说的这个话就是，你住的地方我不住，我你行的地方我也不行，我和你不入你这个社保。也类聚，不与外法为侣，更就是不与外法为侣。说的更严重一点，就是不与外法为侣。山僧此心持着灵醒，解开布袋头，即使打在众人面前了，也有眼者或者上堂开示。这一代就说的是悟道之后的作略，就是不会着在那个悟上，也不会着在任何那个上，就说是他他在自有自己的出生之路，因来见访，谁来苦验。言过就用过寂寥，更没有一法可立，也没有一法可就是这样。再贴下一段上堂开示吧，他这个上堂开示很多，这个上堂开示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有时候觉得这个上堂开示不精彩，没有这个圆悟科勤的精彩。圆悟科勤到后来的时候上堂开示还是比较精彩的，因为大概是到后来的时候这个人的根基越来越不行了，所以他把那些所有人能思维所及的地方，他都先想到了，他给你意识打去，那些所有的思维的东西，都他在上堂开始就是那样。那些书信集啊，圆悟心要呀，都是那种风格，这还是比较精彩。开堂示众，昔日灵山会场，世宗拈花，加设微笑。世宗道：吾有正法眼藏，丰富佛家，未流拐，勿令待绝。至于今日，大众若是正法眼藏，释迦老子自无分。将个什么丰富，就是如果说是正法眼藏，释迦老子自然没有他也没有个什么东西要给你丰富的，他没有个什么东西给迦摄丰富的，迦摄没有什么东西给阿难丰富的，一直到财政这个西天二十八东土东土东西天四七东土二三都没有什么东西可丰富的，就是法中法无法，无法法一法，因富无法时，因富的是什么呀？富的是正法眼藏吗？正法眼藏在释迦牟尼佛那吗？不在释迦牟尼佛那，正法眼藏在你这，因为在你这他才可以付给你，他做么成付给你啊？就是他的正法眼藏也是那样，你的正法眼藏也是这样，这就叫心心相印，这就叫付诸这个付诸正法眼藏，并不说是他给你说个什么，他给你另有一法可赋予你，没有一法可赋予你，哪有一法可赋予你？没有一法可赋予你，这是正法眼藏，就是正法眼藏不通万德，就是。向上一步，千乘不传，释迦牟尼佛也不传，何止是释迦牟尼佛不传，千乘亦不传。为什么不传？就说是面前一死，亘古不变，都在自己面前呢，都在自己脚跟下呢，都不曾间隔过，亘古不变，从上以来都不曾间隔过，见闻觉知不曾有间，不曾断绝。所以说面前一死，亘古不变，向上一路天生不传呀，将个什么丰富？有什么可丰富的呢？就不能有什么，不能有什么丰富？将个什么流传？还有什么流传的吗？他说自己流传有什么可流传的吗？一代一代传到现在，传了个什么？就是流传到现在流传到现在，从这个禅宗出祖一大家是一直到现在，到现在到临济这个已经是几十世了，四五十世了吧？五家七派一直到现在，他流传这个什么呀？这是在这地方。就是把这个检测清楚，把这个分辨清楚，把这个分辨清楚，这就是正法眼藏。有这个东西在，就是你把这个分辨清楚在，它才可以流传下去。分辨不清楚，它怎么是流传？没法流传，这就是正法眼藏。临济圆寂的时候说是，勿令我正法眼藏断绝啊，还有不让我断绝的人嘛，诞生出来一刻，然后说是那个正法眼藏在你这儿灭去了。在你这个下驴边缘去说，在你这个下驴边缘，你说这地方是夸这个三圣呀，还是骂这个三圣？禅师讲说话就是这样，你就是方正见 杀人刀活人剑。你如果做，你如果做这个政法演算会，是做这个政法演，做这个有这个政法演算在，那就是骂他这个三圣啊，骂他三圣啥呀？骂他三圣这个，你这一喝已经喝到祖师了，你这个把师傅也喝过去了，你这地方连政法演算也没有，是不是？我如果还有个政法演算可赋予你啊，我有我这个临济祖师我也瞎着眼呢、啊，就是我也是个瞎驴，他就是这么说。何谓如此呀、啊？将什么留着？何谓如此？从众人分上，各个自有正法演，大家自有正法演造，并不从外德，也不从圣德，也不从佛德，也不从法。每日起来，是是非非，风南风北，种种是非，尽是正法演造之光影。这可不是正法演造，但这是正法演造的光影。这一切都是由正法演造而起的。你这个分的是是非非啊，风南风北啊，种种是是是非啊。无不是正法演造的光影，就是无不依于正法演造而起用，无不依于正法演造而才有这个能力，才有这个风是风非的能力，风来风北的能力，种种是非的能力，这都是依于正法演造。此言开始，乾空大地，日月星辰，四百万千，只在面前。就是此言未开始，乾空大地，日月星辰，四百万千也在面前，都在面前，只是不见。为什么不见？因为此言未开嘛，不见于毫厘之相。此言未开始，尽在众人眼里。今日已开者，不在此言。有被开着山村不弃手为助人开正法演藏，就是如果有人已经开了正法演藏了，那就我就不说什么了。如果还有没开正法演藏的，还不知道自己正法演藏的，那么我就不弃伤风犯水了，不弃伤风为你开正法演藏，这不是为你开啊？他怎么样？他怎么给你开这个正法？举手呢？举手数两指，开日见的去是同一家，若也未然，身不免出说几言。就是如果在这里面开得起，那你正法演藏已经开过了，更没有什么可开的。如果这地方还不挑然，那就我再牢牢的说吧。山村不免充实记忆，世人法眼藏，千圣莫能当，就千圣也都不能奈何你，不能奈何你的正法眼藏，他不能为你加这一封，也不能为你去敌，为君通一线，这就是私通车马呀。说这个都是私通车马，为你通一线，通一线干什么呀？通一线给你开正法眼藏，开正法眼藏他就能开吗？他未必能开，为什么？因为他只开一线。另外一线在哪儿？另外一线在你这儿。这时候相应的时候，正法眼藏自然豁开；不相应的时候，他也只是一场摩洛，失却一半。为君通于线，光辉埋大仓。去你走入海，六月江云霜。华言虽嫩到五家中，埋头到了，为什么却无计得伤呀？何以何月，分身两处开。他最后这个呀，就是大众既埋头到了，为什么却无计得伤？就是咱们老人的这个列入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论述了那么一大堆怎么正体的景象呀，如何正体的这种过程呀，都明心见性的那好几条呀都列得很清楚，论述得很详细，论述来了，千言万语的说来了，埋口到了吧，就是埋口到了吧，临终一句阿修剑又开口来，这就是无惧的商量，这就是他的这一段的商量开始。我接着往下贴。中间有说的不合适的事情，不合适的地方，师兄们及时提出来，及时上面说也可以，打字都可以，或者是有什么要说的要交流，直接打字都行。上堂，释迦老子有四弘誓愿，顺生路、边缘誓愿路、白亮誓愿，修行人整天就发的就是这个。法华亦有四弘愿，法华还是说的他自己，他要法华那个地方去。法华亦有四弘愿，我也有四弘愿，我哪四弘愿呀？哎呀，我这个四弘愿读起来真是粗糙。饥来吃饭，饥来要吃饭，肚子饿了就还来添衣，天冷了嘛就要添衣裳，不时伸脚睡，就是困了的时候就伸脚就睡觉，如果是天热了呢就吹一下凉风，这就是我的四弘愿。哎呀，这地方还哪有四弘愿，这地方没有四弘愿，哎呀，就是看不出一丝丝的有这个佛法在，看不出有一丝一毫的这个佛在法在，没有这意思。三堂院古人留下一言败句，那头是撞着铁壁相似，就是你有一个移情啊，你凑不过，这移情啊就像铁壁一样，你一直撞着它，一直凑不过去，它就像铁壁。忽然一日去了透后，反正自己便是铁壁，如今怎么渗透呀？就是在有一天明白了之后，发现自己才是这个铜墙铁壁。那现在就是怎么透呢？怎么透不过这个铁壁呢？铁壁，他也没办法透，他也没透过。这地方他也没透过。你说还有个透啊，还有个透可在啊，又是撞着另一个铁壁，撞着哪一个铁壁了？撞着要透的铁壁，非要透，这就是又是一个铁壁。上堂，若端地得一回汗出，这就说的是悟道嘛。他古人说这种话，说悟了或者没悟，他就不那么说，他就说的这个言论。端的 说的德语和汉字，什么古今未磨呀，古今已磨呀，这都是说的这个话，这个事他不用这种语言来说，就单的一回汉字，便像一茎草上现群楼欲变，就是一亿毛孔现百千世界，一茎草各张绿金身嘛。若为端的出一回害，若为端的得一回汉字，纵有群楼欲变，却被一茎草盖。这么神的还说呀，就是群楼欲变为什么却被一茎草盖却了呀？就是群中还有一物在，就是不管是这个就是百尺竿头跟金布，你叫个百尺竿头呀、啊，百尺竿头还有一物在，你立的这个一点点，这还是个立锥之地，就是去年平锥平上有立锥之地，今年平十世平连锥也无，连锥子都没有，更没有说是这个立锥之地了。今年还有一丝一毫的这个立锥之地，这个立锥之地就是啥？就是这一茎草，或者是说的我们现实一点了，就是这个佛见法见，或者是寥寥临之之境。就是这个啊，这就是一茎草却被这个盖住了。老人老在那说一念得住，寥寥不明的临知之性，这是当人的本来面目。就我们现在就好多都被这个寥寥不明的临知之性给盖去了，就只知道这个零零昭昭，只认得这个，认得这个就瞎了，有什么临知不临知，这都是一茎草。还有什么爆炸呀，化空呀，这不也是一茎草吗？你不就一茎草盖去了，还怎么能爆炸，还怎么能化空？有这一物在，更化不空了。就不要被化空呀、爆炸这些把你障碍了，不要被这些把你障碍了。从这地方透过去就是铜墙铁壁，他不前面说了吗？没有透过的时候，这个爆炸化空，这都是铜墙铁壁。如果透过它了，你自己就是铜。或他这种豁然的心态，他不就认识爆炸吗？说的就是这种豁然开朗的这种心态。就是爆炸，就是不被这一茎草盖去了吧？这时候就是一茎草上现这个群楼欲变，所以说的是这个啊。还有一丝佛见在，法见在，这都是一茎草。这么深得出害去，只有一双群像手不曾容易舞台，一双群像手上不了舞台，上不了台面。他说来这个话呀、啊，这个妙喜就说了，一茎草上现群楼欲变，决定可信。他说的这个话是对的，若出来又何害？一茎草上现。群楼欲变是绝对可信，但是被一茎草盖去啊，群楼欲变却被一茎草盖去了，就不要上他门，不要上他的当，群楼欲变根本不会被一茎草盖去了。这就说是啊，妙喜他是透过他是得了一次害处的人，所以他是一茎草上现群楼欲变，而且他也深信这个群楼欲变不会被一茎草盖，所以他是透过的人，他就这么说。他这回来救你，就你不要顺着谁啊，不要顺着白云守在的这个话跑啊。白云守在一说纵有群楼欲变被一茎草盖去，大家就说哎呀，这一茎草是什么？为什么会这个群楼欲变会被这个一茎草盖去？大家都随着这个话跑了。他现在毕竟从这个话上拉过来，你不要被这个白云守在瞒了啊，不要被他骗了啊，一定是这个群楼欲变根本不会被一茎草盖去，他俩互相相应的啊。我们都不要跟上他俩的话走，也不要说一茎草被群楼欲变盖去，也不要说群楼欲变没有被这个盖去，都不做这个话，就不要被他俩的话牵走了，不要跟着他俩的话，今天那么到为以得一回害处的说，我这么说呀，是这个以得一回害处的，各位出的一回害的，那还是一个吧。你还是疑着什么呀？还是疑着为什么群楼欲变被一茎草盖？如果真没出一身害啊，还是疑着这个吧啊，疑着这一茎草究竟是什么？这地方就是你的生死命根，这一茎草就是你的生死，就是你先疑着这个东西。接着他这个今天应该全部接完。上堂安居之首，静足为民，静足之意意在静道护身，就是这个出家人呀、啊，出家人他地方他都要这个别下安居，然后不出门，这种习俗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为了这个努力运动，运功拜道，不外出是什么？不外出就是因为他在印度的习俗是那时候热的时候，外面的蚊子多，或者是地上的那种生物多，那他要是出门跑的话，他就是容易杀身，这样。所以他说是这个接下来居到夏天的出门，就为了一是为了拜道，二是为了这个护身呀，就是升起这个慈悲之心。大僧家对有和身好，大僧家不这样，大僧家如何护身啊？就是护身即是杀尽使人，就是只有把他杀尽了才是安居，才是正儿八经的护身，这就是那僧家的作略。他到那僧家有和身可护，哪有什么众生可以救护呀、啊？ 哪有什么众生可救度啊？如是灭度无量无是无数无边众生者，收入众生得灭度，有何道可进？更说什么进退退，有道可得这种话呢？破一破呀，就是破一不破嘛，破破释迦牢不见，把释迦牢子都破破了，就是不着他这个道。你这个释迦牢子的这个哀居禁足也是前设，并不是这个究竟，他就是只是一个方便。有些人需要这个，那就给他设立这个；有些人不需要怎么办？不需要就破一破释迦牢子。我不论你这社保，他的释迦牢子脊梁骨，又是群对逐，又是随群逐对害，未是本分。即使这样，也不是本分。就无限风流来拥卖弄，就是无限风流来弄，免掉日好儿了，好王君。为什么不是那僧？不是本分那僧呀？哪有个本分那僧的宁可爱啊？就是如果你说一个你是这个本分那僧，这就是教人指是好王君，一定让人指你是个好王君了啊！说你是本分那僧，这不是好话，这是骂你呢。为什么无限风流又卖弄啊？这些无限就是这些本分那僧啊，好郎君啊，这有什么可爱的呢？这有什么可那个的？本来就是，还有什么可卖弄的呢？根本没有什么可卖弄的。接着往下听，给你在今天晚上应该能，马上时间到了，应该能切完。上堂丝毫有趣皆能尽，毕竟无归可当若可当。如日推一身行心静，忽然得见董爷。比如说前面做了一大堆功夫，忽然十字街头遇到亲爹亲娘了。这么认识本爷娘，你遇到亲爹亲娘了怎么办啊？就是外父就是说给他请安，遇到亲爹亲娘就给他请安，请安就下座了啊。他遇到本爷娘，这就是他的，在最后一段了。最后一段这个切来就是这个白云守斋的这个就彻底完了，这就是阳气这一派就先讲到这。这一段的时间，我把这个稍微拖一点长。释正云：如果爱指海云放光，这个不是楞严经。天气如丈云，山河大地水鸟树林，情与无情，情与无情就是说有若有情若无情嘛。今日镜像法华，法华就是他本人啊，他老用这个地名来说自己。今日镜像我的竹杖头上做大狮子吼，演说摩诃大般若，都说的是这个般若妙道，知道天台南岳说个什么法门了呢？南岳说：洞上未修行，君臣父子各得其意，不守海眼一草青，坐却白云尊不妙。天台说：临济下三玄三院饲料简，一合分宾主。一合分宾主就是东西两堂西上课，还有宾主也无。临济说：宾主历来，这就是临济宗的这个赵用意识行，就是临济宗这个说的三玄三院饲料简都是临济宗的那些，有时有赵有用，有时有赵无用，有时赵用病举，有赵用皆不行。这个说的这个这回各种意义，日不打三更，大中午的怎么会打三更呢？三更都是三更天，不都是晚上打的？中午怎么庐山出来到你两个正在隔腾里，正在隔腾朝里见到遇到不招不见业，莫帮如来正法了。就是南岳这一个说的是曹洞宗，天台一个说的是临济宗，他们这么说临济。庐山出来到庐山也是说的他自己啊，庐山还是说的是别人的。另一个人说，你们两个就说的是这个南岳和这个天台，你们两个正在这个高腾和科丘里面呢，不见到遇到不着无间业，你不要这样说，你不要莫放如来正法龙，你这样说是在诽谤这些临济和曹洞宗，他们这没有这些东西，没有三权三要，没有这个一合分宾主，没有这个赵用义，更无这些闲杂剧，没有这些闲杂剧。这就叫你如果说他有这些东西啊，那就是建立于诽谤，现在建立于诽谤里面嘛，就是这是谤如来正法龙人嘛。大众据此三个害见解，哦，这是三个人，一个是南岳，一个是天台，一个是庐山，他们三个人分别说了这，然后这时候这个白云守斋就说，据此三个人的见解，如果是让我来称一称啊，一个是重八两，一个是重半斤，一个是不值半分钱。知道哪个不值半分钱？梁九云：但愿重重七个力，一时吹入我们来。哪个最不值钱？就他白云守斋的这个最不值钱，就他白云守斋的这个最不值钱。折竹杖下座，啊，竹杖一桌就下座了。是因五年天化，数四十八，他应该是数四十八，他是好年轻啊，他才活了48，不年轻，48就圆寂了。这就是白云守斋的这个公案。这都是从五灯会员里面摘录的一些内容，我就说这么多吧。李青师兄，我这个就说完了，白云石头他就彻底说完了，下节课就是郭师兄的这个过眼，这中间可能有讲的不合适的地方，合适的地方，师兄还是自己看自己着眼。 不合适的当时下来在这个五灯会那群里面随时说也可以，都可以。那个李群师兄，我就下麦了，下麦了。
哎，好，好，谢谢了啊。杨师兄，那个刘师兄辛苦了。你后面一段没有贴出来，后面最后讲的没贴出来哈，贴了一次还是重复的那种，就是我们也听得很清楚是。
哦，我重新贴一下，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那个？应该怎么都贴了呀？
我就那算了吧，那反正已经下课了，他就贴到群。
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我们这个名句中的已经讲完了，下节课的话是郭红艳讲五祖法眼的，啊，我们就期待他的了，又开始期待他了哈。好，再见，再见。下课啊。
林继宗也没讲完，后面的那个五祖法眼还是他林继宗底下的。还是他林继宗，林继宗。
林继宗的下面的那个那么多啊，好像林继宗现在一直讲的都是林继宗是吧？
对对对，后来讲的这些都是林继宗的，是黄龙慧南的那一脉，黄龙慧南那一脉主要没讲没列，那些东西没列，就主要是杨岐这一脉下面，因为后面的圆悟科勤呀、五祖法眼呀、到大会尊宝这些，都是他这个杨岐这一脉下面的，所以他们都属于林继宗。
林继宗的中锋应该是一样的，他可能里面也有点稍许的不同吧，他们这几个祖师的话。
策略上还是有不同，策略上还是有不同。但是我说这种中锋呀，其实我们现在说这种中锋没有任何概念，没有任何意义。说这些东西的干啥，我们就其实就是把他们贴上来，我们一起看一下，看一下他们当时的那几个人，他们是什么策略。就是通过这几个人去归纳一个风格呀，归纳这一个门派的这种形式作略，我觉得不太靠谱。而且我们现在都离那个时代太远了，说那些东西都没有任何意义了。就说他这个风格和我们有啥关系啊？没啥关系，对你起不了任何解惑，或者是那些解决疑情、解决疑惑的那些能力起不了。放他后面那个时候，他们这些东西都很熟悉，都跑江湖，南川北川。各个宗门下都猜，所以他哪家是什么样的，哪家是什么样的，都是他们胸中的东西，说起来就很直白很简单。我们现在那么说就已经隔了一层了，不亲切，我是这么理解的。
也是哈，他毕竟是林继宗，他应该也大体上差不多的，只不过个人的发挥不一样。我们现在哪有那种心态呀，这下课我们说一下闲话的话，人家以前那些禅师们的心态是什么，那求学的人心态是什么，我们现在心态是什么呀？我觉得都好像都不是一码子事儿似的，因为我们没有那种疑情，没有那种真正的那种起疑情那个劲儿吧哈，那种心态没有。可能还是有师兄有哈，可能有一部分师兄没有哈。
疑情在这个时代已经不适合了，在现在已经。用不着了，所以他就没必要提醒。提醒干啥？不是一个提醒有多好，或者多玄妙，或者多高，我觉得并不是那样。就是他那个时候的人呀，他能提醒，他能从那个话里面，有个疑惑，那是他的入土。但是我们现在呢，没必要那样。我们干嘛非要那样？我们有心中心法，而且心中心法走的路子和他这个禅宗的提醒根本不一样。我们想提琴我们也提不来，你如果打心中心色都是这样，肯定到后期提琴是很少能起来的。但是他古时候开柴就是这样嘛，开柴重点提琴。你想想，但是你再追溯到前面说，那个释迦牟尼佛给这个迦摄大迦摄传法的时候，灵山会上迦山天化一笑的时候，这地方有疑情吗？这地方有起过疑情吗？这地方哪开头还有疑情的余地啊？但是也不是说是疑情就能了事的，不是那样。如果大家去，如果他真的移到那地方，那是他自然而然的事情，移不到那地方也没啥。那我们就用这样完全的法嘛，那我们就用心中心嘛，这时候心中心不就出事了吗？所以我是这么理解的。
对对，也是这样。现在疑情是起不来了，但是古人那种心态的话，我们现在要赶上古人的话，可能也反正得努力吧。我是这么想的，因为他当时你看过禅师。对话都是那种，事实上都是心态的流露。如果你要从思维上去解理解去解释他，好像他们是怎么回事哈，这说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好像也能说到这一块儿，但是事实上人家是心态，相互之间心态的那个相互的交融。 再见各位师兄，没什么事我们就下周再见了。